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二十二箴言，韦保罗牧师，2019年10月6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6月6日。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名为66号公路的系列讲道，这个系列是基于耶稣所教导的真理，整本圣经都是在讲述它。当我们阅读圣经，尤其是旧约时，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看见基督？今天已经是第22讲，内容是雅歌。我给今天的信息起了一个题目，我属我的良人。让我们先来看今天开始时要读的2段经文，然后再继续展开。现在请听神的话语。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约翰福音5章39节。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雅歌6章3节。神的话语读到这里。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以正确的方式阅读圣经，使我们能够明白其中的中心主题，并明白神话语中所启示的救赎意义。当耶稣说整本圣经都是为他做见证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知道应当如何在思想和心灵中领受这一信息，帮助我们正确的阅读圣经，使我们能够在其中找到救赎，找到那被应许并被成全的圣约，从而得着生命，得着永恒的生命。求你在今天早晨赐福我们的学习，奉我们救主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大学本科期间，我曾就读于3所不同的学校。那时我读到一本法国作家兼飞行员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的书，书名叫《小王子》。我发现这本书非常吸引人。事实上，那时候我本来应该读别的书，但我在书店里看见这本书，就顺手拿起来，心想这是讲什么的，于是开始读起来。这是一本篇幅很短的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大约在1943年正式发行。当时人们曾争论这本书是否会成功，因为他们无法确定它究竟是一本给成人看的书，还是一本儿童读物。你读的时候会觉得它似乎是写给孩子们的，但其中讨论的问题却有非常成熟，带有浓厚的成人视角。书中的主角小王子住在 B612 号小行星上，那个星球大概只有一辆大众面包车那么大。事实上，如果你去查阅相关资料，会发现世界上一些国家还建有 B612 号小行星的大型雕像，上面站着小王子。整个故事是从地球上一位飞行员的角度讲述的。这位飞行员的飞机坠毁在沙漠里，于是遇见了小王子。顺便说一句，这其实也是圣埃克苏佩里本人真实经历过的事情。他曾经作为飞行员发生过空难，坠落在沙漠中。这是一个短篇故事，我认为很值得阅读。有人推测它是一部基督教预言，但如果你真的读过，会发现它并不是明显的基督教预言。尽管如此，我认为其中包含了许多深刻而重要的主题。40多年前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从中得到了许多益处。我之所以在研究雅歌时提到这本书，是因为《小王子》中描绘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关系。当我阅读雅歌时，不知为何我的思绪被带回到这本书，想起了圣埃克苏佩里所描绘的那种特殊关系。在 B612 号小行星上有3座火山，其中2座是活火山，1座是死火山。那里还有一种叫猴面包树的植物。有人认为这些树象征纳粹势力，如果让它们不断生长，就会吞噬整个星球。因此，小王子总是不停地清理自己的小星球。除此之外，那里还有一朵会说话的玫瑰花。 这朵玫瑰有些自负，有些任性，有些以自我为中心，也有点像被宠坏的明星。但小王子却深深爱着他。那些在别人眼中令人厌烦的特质，在他看来反而很可爱，很吸引人。因此，他深爱着这朵玫瑰。他为他搭建挡风的屏障，又为他准备玻璃罩。有趣的是，他一直以为他是整个宇宙中唯一的一朵玫瑰。后来，小王子开始旅行。当他在宇宙中四处游历时，发现原来有成千上万、数不清的玫瑰花。这让他非常难过，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玫瑰失去了独特性。不仅如此，那朵玫瑰似乎还让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宇宙中唯一的玫瑰。因此，他伤心落泪。就在这时，书中出现了一个新角色，一只狐狸。狐狸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请求，请驯养我吧。在狐狸看来，当有人愿意花时间付代价去驯养你时，原本平凡的事物就会变得特别，与众不同。我想，此刻在座的女士们大概都会说阿们。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小王子最终明白了一件事。其实不只是小王子明白，作者真正希望读者明白的是，正是因为小王子的照顾、关爱、呵护和驯养，那朵玫瑰才变得如此珍贵，如此稀有。它不仅仅是一朵玫瑰，它是他的玫瑰，而他也是属于他的人。这正是我们在雅歌中所读到的那种独特关系。你们知道，圣经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比喻来描述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他是头，我们是身体；他是根基，我们是建筑；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这些比喻都非常美好，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是如何被纳入神恩典与圣约之中的。然而，在所有这些比喻之中，婚姻是最亲密的，也是最崇高的。因为当圣经要描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时，没有什么比婚姻更能表达其中的深度。在身体的比喻中，人们很容易迷失。你会想，我是眼睛吗？是手吗？还是脚呢？在建筑的比喻中，你也可能迷失，我是这栋建筑里的哪一部分呢？第三层吗？在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中也是如此，你会觉得自己只是众多枝子中的一根。但在婚姻的比喻中，你不会迷失，因为那是一种极其独特、极其明确的关系。有人认为，基督只是整体意义上与教会结婚，而不是与每一个信徒个别的联合。他们认为，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是单独与基督联合的，而应当只把教会整体看作基督的心腹。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我们必须认识到，凡是在整体层面发生的事，也必然在个体层面发生。我们不能说，我会在这庞大的婚姻群体里被淹没。我相信基督确实是与整个教会联合的，但我们不要忘记小王子所传达的那个道理，也不要因此认为自己在基督眼中缺乏独特性或者毫无重要性。我们必须认识到，他属于我，我也属于他，而且这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关系。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觉得自己不过是几十亿人中的一个，又有多少人觉得在神面前自己毫无特别之处。我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说，神太忙了，顾不上我。如果神正在管理整个世界，他怎么会有时间关心我呢？对于我们这些受造物来说，也许很难理解神怎么可能以如此个人的方式与我们立约，与我们联合。然而，这却是真实的。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种独特的个体性。因此，当我们思想婚姻这个比喻的时候， 不应当只把它理解为教会这个整体的基督身体，更应当把它理解为我们每一个人与基督之间真实而亲密的关系。我的意思是，虽然回到其他比喻来看，教会确实是圣殿，我们也是神的殿，但与此同时，我们每个人又都是独立的殿。圣殿是由什么建成的呢？是由石头建成的。我们是活石，但每一块石头本身也都是殿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不能失去这种个体性，不能忽略神与我们之间那种亲密而个人的关系。我们既是他集体意义上的心腹，也是他个体意义上的心腹。他属于我们，我们也属于他。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这正是我们在雅各六章三节前半节所读到的那位女子的宣告。那么，这卷短短的书到底在讲什么呢？雅各，有些译本把它译作歌中之歌。这种表达方式其实是在强调最伟大的诗歌，就像万王之王一样。可以理解为众歌之歌，也就是最卓越、最崇高的一首诗歌。我们通常称它为雅歌。有些人认为这卷书是写关于所罗门的，但更多证据显示它很可能就是所罗门本人所写。有趣的是，有人提出雅歌与传道书正好形成鲜明对比。我们不久前刚刚学习过传道书，当时我们看到传道书所教导的是这个世界太小了，无法满足人的心，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然而最后的结论却是都是虚空，作者甚至说我恨恶生命。但雅歌的作者并不恨恶生命，恰恰相反，我们在雅歌中看到的是一个满足的心、喜乐的心、快乐的心。全书只有八章，但说实话，它并不容易读。我自己读书的时候，一旦碰到诗歌，常常会突然停下来。好像一本书读得正顺畅，忽然冒出一首诗，我就会想，等等，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雅歌就是这样一卷高度诗意的作品。读着读着，突然就进入各种象征性的语言。如果你读过，会发现里面还有一些小标题，比如舒拉密女、众女子、良人等等。但这些并不在希伯来原文里，只是后来加上的，类似于章节划分，帮助我们分辨是谁在说话。因此，这卷书并不是特别容易阅读。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有人认为它只是一组爱情诗的合集，是教导人如何表达爱情、如何写情书的作品。也有人认为它是一部宏大的预言。按照这种看法，整卷书都是象征性的。比如心腹的头发象征列国归信，或者其他类似的寓意。因此，他们认为应该完全从预言角度来阅读，而不是从爱情角度来阅读。事实上，古代犹太拉比甚至建议人在30岁之前不要读雅歌。当然，我们并没有接受这种建议。还有人认为这卷书是基督与教会关系的预表。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已经暗示过自己的看法。我确实认为雅歌预表基督与教会。但有些人会说，既然是预表，那就不应该把它当作关于婚姻亲密关系的教导来看待。我认为这同样是一个错误。人们常常在诗经上犯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认为如果某件事是预言、预表或象征，那么它本身就不是真实的。事实上恰恰相反，如果你要理解预表、影或比喻所指向的真实意义，你首先必须理解那个比喻本身。换句话说，如果我要明白自己与基督的婚姻关系，我就必须先明白婚姻是什么。而且，我对婚姻理解的越深， 越符合神的心意，我就越能够理解神对我的爱，以及我作为基督心腹所拥有的身份。因此，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不是说，为了获得神学意义，我们就必须忽略那些亲密的，甚至令人有些不好意思的爱情描写。恰恰相反，你必须接受这些令人有些不自在的爱情描写，否则那些神学根本无法成立，也无法被理解。雅歌讲述的是所罗门与一位美丽的舒拉密女子相遇的故事。如果你仔细阅读，会发现故事其实并不复杂。所罗门爱上了她，并最终使她成为自己的王后。中间也有一些戏剧性的情节。有一种解读认为，所罗门一开始以君王身份出现，把她吓了一跳，后来又伪装成牧羊人接近她，两人相爱之后，他才向她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老实说，这样的版本拍成电影可能更精彩。我觉得这种理解也有一定道理。整卷书最终讲述的都是所罗门与舒拉密女子之间的爱情故事，他们彼此的感情被非常强烈地表达出来。这些表达虽然充满诗意，却又是真实的。不过我必须承认，当我阅读的时候，我不确定这些表达放在今天是否还能产生三千年前那样的效果。我没有亲自尝试过，但有些赞美听起来确实有点特别。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你的景象如同大卫的高楼。还有一句，我或许永远不会尝试对妻子说，你的鼻子如同黎巴嫩楼。我不知道，这听起来似乎很容易破坏气氛。不过显然在那个时代并非如此。当然也有一些表达直到今天依然适用。例如，很多人认为我们第一次看到抱着新娘跨过门槛的画面就出现在雅歌一章四节附近的描写中。你们都知道这个传统吧，新郎抱着新娘跨过家门。书中还大量记载了夫妻之间身体上的亲密与享受。有亲吻，有香膏，有宴席，有彼此赞美，甚至还有心碎与思念。当女子梦见良人不在身边时，她满心忧伤。因此，我们在书中看见爱情的戏剧性、美丽与热情。我必须说，当我们明白婚姻让我们认识敬虔婚姻，也帮助我们认识与基督的关系时，就很难带着冷漠、刻板、理性化或毫无情感的态度离开雅歌。这卷书把我们带进一个充满情感、充满热情的世界，其中的亲密与爱慕几乎让人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即使起初一样，随着时间推移，也会受到各种经历的影响。尽管如此，我认为这对在座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挑战。无论你将来是否会结婚，无论你现在是否已经结婚，无论你是不是一生都不会结婚的人，你都应当拥有合乎圣经的婚姻观。没有人是在这项教导范围之外的。婚姻中应当追求一种独特的温暖，而且这种温暖应当在婚姻中被持续追求，直到主接我们回天界为止。雅歌中所描绘的欣赏、鼓励、温柔和委身应当反映在婚姻之约当中，同时也应当在恩典之约中被我们享受。这是最重要的实践场所。昨天在弟兄早餐会上， Mick 分享的非常好。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谈论的话题正是家庭、婚姻等等。他和我在结婚前接受过同一位婚前辅导员的辅导。那位辅导员至今仍是我们的朋友。年轻时我们还一起在餐厅打过工。他曾对 Mick 说过一句话，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而我发现这句话确实非常真实。他说，在你的人生中，没有任何人 会比你的配偶更能使你成圣。神把这个人放在你的生命中，是为了帮助你学习如何更像基督。没有任何人比配偶更能做到这一点。有人或许会说，我以为使人成圣的是神的话语和圣礼。在教会聚会中确实如此。但在日常生活里很可能是你的配偶。因为你的配偶会深入你的生命，把那些你从未察觉的东西都挖掘出来。我单身很多年。那时候我一直觉得自己相当不错。因为每当事情变得困难，我就可以直接离开。我总能保持冷静，因为我回到家后只需要一个人待着。但后来我结婚了。回到家时，我面对的是妻子。她看见真实的我。而且她有勇气指出真实的我。有一段时间，我甚至以为那些问题是她造成的。我心想，我原本是个多么好的人啊，是你把这些问题制造出来的。你们听我讲过这个故事。后来我渐渐明白，他并没有制造新的罪恶。神只是借着他，把那些我一直隐藏，不让别人看见的问题显露出来。因此，在婚姻中我们看到，神借着这种关系向我们显明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我们也许能够向别人隐藏，却无法向自己的配偶隐藏。所以在婚姻中，我们能够学到许多重要的功课。我这里只提其中几个。这种爱、饶恕和服侍的观念，其实我们在圣经中一再读到。因此，我们被教导要照着自己所蒙的爱去爱别人，这一点本不该让我们感到惊讶。正如约翰福音15章12节所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当我思想基督怎样爱我时，我也被呼召以同样的方式去爱别人。我们也应当照着自己所蒙的饶恕去饶恕别人。哥罗西书3章13节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我们还应当照着自己所领受的服侍去服侍别人。约翰福音13章14至15节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虽然我们并不把洗脚视为一种圣礼，但我认为耶稣是在借着洗脚向我们说明服侍的精神。我记得自己担任青年牧师的时候，我们在卡特琳娜岛的营会中曾举行洗脚礼。那时候大家的脚都非常脏。我必须承认，我并不是主张把洗脚变成圣礼，但替别人洗脚的确带着一种极其谦卑也极其亲密的意味。很多人其实很排斥脚。我以前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有些人甚至会说，我连碰都不想碰别人的脚，更别说替他洗脚了。然而，在服侍别人这件事上，我们确实被呼召以谦卑的心进入那些令人不舒服的地方，甘愿为他人摆上自己。你或许会说，保罗牧师，你现在已经从婚姻讲到一般基督徒生活了。因为我们当然应当以所蒙的爱去爱所有人，以所蒙的服侍去服侍所有人，也以所蒙的饶恕去饶恕所有人。是的，这没有错。但让我把话题再拉回婚姻。因为这些事情在婚姻里往往比面对陌生人时更加困难。我有一位朋友结婚之后身材严重走样。他是个基督徒，后来婚姻以离婚收场。大约六个月后，我在见到他时，他竟然成了人生中状态最好的时候。我说，哇，你看起来真不错。他说，因为我又重新回到婚恋市场了。我问，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半开玩笑地说，六个月前那个身材，对我妻子来说已经够用了。 但如果我要认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那可就不够好了。虽然他说的轻松，但其中其实有真实的一面。因为当我要给陌生人留下好印象的时候，我会努力把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但结婚以后，我却很容易放松要求，甚至放任自己。不仅如此，饶恕陌生人似乎更容易，服侍陌生人似乎更容易，对陌生人说温柔的话似乎也更容易。你可能正在对配偶大发脾气，因为控制不住怒火。就在这时，电话响了。你立刻接起电话，喂，你好。我总会想，那份自制力是从哪里来的？三秒钟之前不是还没有吗？我理解为什么我们对陌生人、熟人，甚至不常见面的人，往往比对自己的配偶更有耐心，更有恩慈。我在别人身上看见过这种现象，也在自己身上看见过。面对陌生人时，我们更容易保持礼貌和耐心，因为关系还停留在表面。但在婚姻里却不是这样。婚姻里总会有一些事情，也许是对方的习惯，也许是对方的软弱，让我们不断感到困难。有人会说，保罗牧师，你不明白。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一次又一次，一天又一天，永远解决不完。面对一个偶尔冒犯我们的陌生人，忍耐并不难。但如果同样的问题24小时、7天不停地出现，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不知道自己在辅导中听过多少次这样的话，你不知道我一直在忍受什么。仿佛他们的配偶已经突破了人类自私、属肉体、迟钝无知的新纪录。好像在说，我嫁给的简直就是魔鬼的后代。你根本不知道我面对的是谁。我明白这种感受。我知道，婚姻中的亲密关系会把人里面最糟糕的一面暴露出来。但是，当我们借着婚姻来理解自己与基督的关系时，有一件事必须牢牢记住，基督非常了解我们。他真的非常了解我们。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当基督拯救我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吗？他知道我的失败吗？他知道我内心的黑暗吗？他知道我的罪吗？他知道我生命中那些隐藏的部分吗？答案是什么？是的。他知道。不仅如此，他还在我们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而且请不要忘记，罪并不是我们在旁边做的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罪本身就是对基督的冒犯，是对神亲自的冒犯。然而神却在我们仍然被逆他的时候向我们显明他的爱。因此你也许会说，可是你不明白，我的婚姻真的很艰难。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往往失去了婚姻这个比喻真正要表达的意义。因为神对我们的爱，正是在我们被逆他的时候向我们施行的爱。他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美丽。这是加尔文主义最宝贵的洞见之一。在许多其他关于救恩的理解中，总会有一种观念，认为神和人是在中间某个地方相遇。也许神走完了全部的路，而我只需要迈出最后一步。正是那一步使我与其他人不同。或者神把所有人都放进升降平台，把大家都提升到树顶，但最终是我伸出手抓住了果子。于是我身上似乎就有某种特别之处，有某种优于别人的东西。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必须明白，神是在我们彻底被逆他的时候拣选了我们。他与我们立约，他迎娶我们，他使我们成为他的心腹。而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们的美丽是从他拯救我们的那一刻才开始的，那只是起点。所以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的配偶是否因为你而变得更加美丽？ 你是否正在使你的配偶变得更加美丽？这里的美丽不仅仅指外貌，当然也可以包括外貌，但更重要的是品格的美丽、生命的美丽、属灵的美丽、领导力的美丽。我们常常听见妻子抱怨丈夫没有成为属灵领袖，于是不断责备他、羞辱他、贬低他，希望借此逼他成为属灵领袖。但事情不是这样运作的。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如何帮助自己的配偶变得更加美丽，并且在这件事上不断追求卓越。我现在执教一群13岁的孩子。13岁孩子最自然的反应就是，当队友犯错时，他们会沮丧，会生气，会当着全队的面嘲笑对方。但我要告诉他们，这样做通常不会让你的队友打得更好。因此，我经常挑战这些孩子，当队友犯错的时候，你们要试着了解他。想一想，他现在最需要听见什么，才能帮助他进步。让我们学会这一点。而这岂不是更应该应用在婚姻里吗？前段时间，这些孩子的父母来到我家参加赛季前的聚会。虽然这不是一个基督教球队，但我们会一起祷告。我也会和家长们聊天。现在我年纪大了，有时候甚至曾经执教过这些家长本人。于是，我会对他们说，我对你们儿子有一个目标。我希望他们通过参加这支球队，学会将来怎样成为更好的丈夫，怎样成为更好的父亲。这听起来显然带着浓厚的基督教价值观，但有趣的是，我几乎从来没有遇到反对，因为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这些方面成长。然而，我要告诉你们，需要学习这些功课的，并不只是13岁的孩子，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我们必须学习认识自己的配偶，并且像基督对待我们那样，帮助他们变得更加美丽。在雅歌中，我们看见了一幅荣耀的图画，那是一种深刻而亲密的婚姻关系。而这样的图画应当提升我们对基督之爱的认识。当你读雅歌的时候，你会感到这实在太亲密了。保罗在以弗所书中的祷告也是如此。他并不是祈求神更多的爱我们，因为事实上，你无法让神比现在更爱你。他没有保留任何东西。那么，保罗祷告什么呢？以弗所书3:18-19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保罗不是祷告神更多的爱我们，他祷告的是让我们明白自己已经被何等深的爱着。而当我们真正认识这份爱的时候，这份认识就应当在我们的敬拜中迸发出来。我必须承认，有时候当我听到这样的敬拜时，我会觉得自己负有责任，因为我似乎还没有把神的爱传讲到一个地步，使会众的敬拜能够自然地迸发出来，使我们因着刚刚所领受的真理而充满喜乐和激动。我常常觉得，这其中一部分责任在于会众，另一部分责任也在于教会的领袖。我们需要思想，我们应当怎样做，才能使大家在我说请起立场回应诗歌的时候，不只是机械地站起来，而是真正渴望放声敬拜。因为我们对神之爱的认识更深了，因为我们更加明白自己是如何被爱着的。当我们明白这一点之后，离开这里的时候，就会愿意照着自己所蒙的爱去爱别人。我想，雅歌大概就是圣经中的爱情之书，而今天的信息也可以说是一篇关于爱的讲道。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我们应当认同约翰·福希特所说的一段美好的话，在永恒蒙福的岁月中，我盼望谦卑地传扬救赎之爱的奇妙作为， 并向那些聆听的天使述说，这份爱在我灵魂中所成就的一切，永永远远都是如此。想象一下，当我们到了天上，也许会对天使说，让我告诉你，我是怎样被爱的。在这卷短短的书中，我们已经看见了基督的身影。但最后，我想从雅歌中提出三个简短的观察作为结束。雅歌二章四节说，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以爱为旗在我以上是什么意思呢？每年圣诞节都会有一部电影，我们家都会重看。其中有一个年轻人一直以为自己是精灵。有一幕很有趣，他冲进一场商务会议，打断所有人的谈话，大声喊着，我恋爱了，我恋爱了，而且我不在乎谁知道这件事。大家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但他实在太兴奋了，因为他发现了爱情。某种意义上，以爱为旗在我以上也有类似的意味。不过要记住，在古代，旗帜并不只是装饰品，旗帜是凯旋的标志。当军队打败敌人凯旋归来时，会高举旗帜进入城中，向众人宣告，我们已经战胜仇敌了。因此，我认为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因为我们的仇敌就是罪恶、世界和魔鬼已经被击败了。如今，我们属于基督，他是我们的得胜者，他救赎了我们，他拯救了我们，他将自己的名印在我们身上。想到这面旗帜，我又想到圣经中的一句话，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基督并不以称我们为弟兄为耻。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至十二节说，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现在我们或许觉得被基督公开承认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有一天，当基督公开承认我们属于他的时候，那将是一件荣耀的、令人屏息的事。第二个观察与前面有些关联。雅歌二章十四节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我特别想谈谈磐石穴中这个画面。你们一定听过那首古老圣诗，万古磐石为我开，让我藏身在主怀。这里的意象非常清楚，鸽子会飞到岩石的裂缝中躲藏，在那里它们可以躲避暴风雨，也可以躲避捕食者。昨天我和13岁的儿子 Gino 在海边，他忽然问我，爸爸，我从来没见过小海鸥，小海鸥都在哪里？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他甚至猜测鸽子会不会其实就是小海鸥。我说，我觉得不是。然后我四处看了看，说，他们大概躲在某个地方筑巢吧。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既然海鸥都能顺利长大，就说明他们在幼小的时候一定受到保护。而在圣经的这个画面中，鸽子正是在岩石裂缝里得到保护，在那里他们躲避周围的一切危险，他们被隐藏在那里。因此我们在雅歌中看到，这伟大的爱不仅包含亲密，也包含保护。如果你们参加过我主持的婚礼，就一定听过我对新郎说过类似的话，如果半夜楼下传来奇怪的声音，不要让妻子下楼去查看，因为保护是丈夫的责任。而对我们而言，真正永恒的保护乃是在基督的宝血里，我们应当一直藏身在基督里面。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一至四节这样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正如同藏身于万古磐石之中一样。最后，我们也因着基督有效的呼召而欢喜。圣经里有不同形式的呼召，例如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但还有一种特别的呼召，被称为有效的呼召。意思是，当神发出这种呼召时，人一定会回应，因为它必然产生果效。在雅歌中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描写。女子正在做梦，而良人在门外叩门。如果你读过那段经文，就会知道她迟迟不愿开门。她不断找借口，我已经脱了衣服，怎能再穿上呢？我已经洗了脚，怎能再弄脏呢？她不想起来。她犹豫不决。最后，良人离开了。但其中有一句经文始终让我觉得神秘莫测。坦白说，在婚姻辅导中，我引用这节经文的次数可能比其他任何经文都多。雅歌五章四节说，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我不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老实说，我可能花了比任何一节经文更多的时间研究这一节。我研究过古代的门锁结构，也研究过当时的生活习俗。最终我能确定的只有一点，他看见了他的手。他看见了他。而这件事最终使他站了起来。他产生了果效。他达成了目的。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顺便说一句，吸引这个词常常被误解。我们往往把它理解成一种温柔的邀请。仿佛像歌剧魅影那样，来吧，跟我来吧。然后对方还可以决定，我去呢，还是不去呢。但这个词真正的意思并不是如此。希腊原文更接近于拉过来，拖过来。这个词曾被用来描述人被强行带进法庭，不是礼貌地邀请他去法庭，而是把他带过去。神极其有效地把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他是怎样做到的呢？他借着自己的爱，借着自己的恩慈，借着福音，借着基督。而在婚姻中，我们也应当一生不断学习，究竟是什么能够触动配偶心中的那把门栓，什么能够打开那扇门，什么能够唤醒那颗心。我们的主完全知道，为了有效地呼召我们，他需要做什么。正因为如此，我们要不断地赞美他。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卷充满热情的书，更深认识那爱我们的爱。你既然将雅歌赐给教会，作为使人的造就得成圣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从中学习。愿做丈夫的，做妻子的，都能在彼此的关系中领受其中的教导。更愿我们不断加深对基督救赎之爱的认识。愿我们越来越明白，借着教会伟大的新郎基督所流出的宝血，我们究竟领受了何等奇妙的恩典。我们如此祷告，都是奉他的名求。阿们。